回来了哈，可以了，开始了吗？好，来80页，见佛神变发心，神通变化的哦，神通变化的。他说，如果是一根本禅，你看第一个是根本禅哦，根本禅。再来二十行，我们看到根本禅圈起来。23行呢是如来无生理，是无生理哦，是无生理。再来呢，81页的第二行是三昧正受，有没有看到三昧正受？第二行81页第二行，再来呢，你看到一个下面的第四行是无二无异了，哎，这个不一样喽，是理的部分。所以你回头看一下1、2、3、4，你所圈的1跟3有没有发现都是属于有事项的一个事修的部分？然后2跟4呢，都是属于理的部分。好，这样子先区分开来，有没有发现？有吼。再来我们往前看第80页的第20行，一心作一不得而众多，所以它不但是四项的，而且有局限性的。那他就看到他得到了，他看到啊，原来他有这样的禅地啊，真好啊。所以说呢，那如果他能够一放光就可以从阿鼻喻上至油顶啊，那这个还有他放白毫相光或放什么，他的光明呢可以比日月的光辉还更好啊，天光都会隐而不现啊。说他当然啊，那我若又有这样的神通，有这样的功德力，跟很好吗？就这样子属于烈印相发，烈印神变发心。再来一个23行的话呢，他是说是属于圣印神变，圣印是圣印化身的神变。他说如来呢不以二相印众生，那这个不以二相印众生，他背后就是以无生理啊。印众生呢，个个是个个，有没有多了？前面是一，第一个是一嘛，第二个是各个见哦，有没有找到？是每一个都看到咯，多得了。然后呢，所以说呢，他就想啊，那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可以齐圣法王。81页的第二行第三项，见报佛的神变，他是三昧正受的时候，他能够在十方尘刹都能够起思维以行住坐卧，都有看到他在做日常生活啊。而于呢法性呢，他与他的法性未曾动摇，这是报佛，报佛。那第四个呢是法佛，见诸如来与诸的神变无二无异啊，如来做神变，神变做如来，两者呢一切有没有打开？有吼，一切的隔阂都打开了，不可思议，都是不可思议。什么是不可思议境？如果各位常常看到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知道不可思议到底要怎么样才会比较快了解的话呢，请回去看到摩诃止观下册的，我翻一下，下册的493页，何谓思议，何谓不思议，那边有一个对照表。摩诃止观西经就是第6册的摩诃止观西经下册493页。好，何谓不思议，事实上它都离不开12因缘，只是在12因缘它观了后越来越契入这个理，越来越能够在这个境上面用功而已。闻法发心第4种，它怎么发心呢？就是闻法，哇，闻法发心呢，它这个发心可能从佛听闻的，也可能是从善知识听闻的，也可能是什么从经卷上来看到的。那下面想要跟各位，上次有经过看过这一部分，有没有看过了？有吗？81到82。所以说我想问你们的是，为什么，来先我想看看怎么讲这里面的一个特点。你看生灭世地里面看不到他的对象是谁，对不对？你翻过来看一下无生世地，无生师地里面，你看到那个第一个第二行是不是二圣？第三行是三圣，第四行他说只有谁有办法？菩萨。第六个呢，当然也不用说啦，都一样了，都菩萨。二圣已经没办法，菩萨以后，所以从后面3跟4都是菩萨啦。你再看第9行是谁？二圣。咦，第十行是二圣跟菩萨，所以说也是三圣，对不对？二圣跟菩萨，所以也是三圣。第12行只有谁？菩萨。第14行也只有菩萨。所以你这样看下来，再往下，17行是不是二圣？19行是三圣。 十二十行也只有菩萨。咦，好，当然啦、啊，第八十三页的第一行也是只有菩萨。所以整个看完以后，回头看第一个八十一页的部分，就可以知道说，虽然他这边没有讲对象，你也可以回答我。十一行的话，生灭四谛之生，四之生灭，应该会是谁而已啊？二圣、三圣、菩萨，二圣。好，再来呢，第十三行应该会是谁？三圣。第十六行的话呢，菩萨、啊。第十九行，菩萨。好，那问你们一个问题，这样子画完以后，对完以后，生灭是，生灭的这边的对象是二圣。再来无生，三圣就是二圣加菩萨，对不对？还有一个是菩萨。当然呢，因为这边是界外，对不对？而且是在超过空涅槃以后，这里没有二圣，我们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比较容易，对不对？那问你，为什么这边没有菩萨？为什么？一般都会讲他旁化菩萨嘛。如果这个是藏教的话。假设我们现在再画一个叫做藏通别圆，我再来画一个。他开始紧张，我要越画越大的，我怎么办？假设我这边是四教的话，这里是如果是藏通别的话，这里应该会有三圣，对不对？主在，二圣旁在，它就会分主跟旁啊。主是二圣，主是二圣，那它的旁就会变成是菩萨，那下面这个也是一样，对不对？那这边的话呢，这两个就都只有菩萨。那问题啦，那为什么左边跟右边蓝色跟黑色会不一样呢？如果你可以看书都光看文字，就都是中文，要以后要看这问题是要问这一个部分，为什么？来。这一题我如果考申论题，你们要怎么回答？因为你回头看81页，它这里面它要谈的是你因为闻这个法，你能够起种种解力种种愿，对不对？重点要在后面能够起有这样的效果的，因此它才把它列在里面。所以呢，在这里面，这里的菩萨，藏教的这个菩萨，它是这个是旁哦，这个藏教的菩萨它就不列在属于能够起种种解力种种愿的里面。为什么？它把藏教的菩萨，藏教菩萨一般我们称为什么菩萨？不是啊，藏教菩萨我们一般称为是六度菩萨。六度菩萨它的发心不够坚定，他只属于修福德的，修福慧的，不是修福报的，讲错，修福报的，修六度福报的。那因为他的那个智慧解不够，慧不足，行不深，所以说他的愿坚不坚，愿不坚。所以他把他这一个啊区块，这一个区块，把它放在人天，我写上人天类的，应该是人天类。他原文是人天属嘛，下属的属。六度菩萨修福报，然后他的为什么他是把它放在人天属？因为他的慧不足，行不深，所以他的愿不坚。那这一段的重点是放在你能够起立种种愿，而且有落实的智慧，所以他把没有把它放进来。清楚了？要比较为什么啊？为什么这边一般都这样讲？为什么今天会这样讲？为什么蓝色跟黑色会不一样？那就可以知道它的重点放在哪里，要能够有落实的能力，实践的能力，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已。好，这个部分就 过完了八十二页下面的注脚，十六地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就是十六种推论论证的真理的方式，另外一种是说四地，每一个地有四种形象，因此成为十六形象，也就把它称为十六地。这有两种说法。那法华轩译有，我有答应下午班的下星期会讲这一部分，所以如果你们晚上班的有兴趣，就回去下一次你们就听下午班下一周的MP3 就会听到这一个区块，那讲义同时也会给你们啦，讲义给你们，但是就不重复讲，你们就回去听下星期下午班的 MP3， 就会讲四地行、六行相，还有三十二行、鸾顶等四地依法，一直到十六行修完的历程。但是讲义会给晚上班的，那就不重复两次讲，因为讲那个大概要花一堂课的时间，就讲一次，好不好？然后你们拿到讲义就回去听。这样清楚吗？可以齁。再来83页，83页就是说，当你能够闻一法，而后能够起种种解力、种种愿。为什么闻一法就可以呢？就是一说众解，第四行一因说法，众生随类各得其解。有没有常常听过这句话的全文？就是一因说法，众生随类各得其解。我一因说法，众生随类各得其解，所以称为一说众解。不是他说很多种，是每个人的根器不同。好，来，好，开始往下。那个生灭四谛的话呢，就是三句皆空，上不成即空，没办法成的话即空啊，它还是在事相上所说，说它是因缘所说法，对不对？然后呢，我说即是空，这是三受度合第13行，我这边三受度合有没有卡到？三受度合共空，空是什么？达到真谛之意啊，三受度合啊。这故事刚好刚才有讲到，是哪三受？兔、马、象。所以如果以后有人说你是兔马，要感到高兴还是难过？难过啊！能够做声闻，能够渡河当兔子也不错啊。反正我至少先过去。有时候你说声闻不好，我倒觉得未必，它是现声闻相，它未必真声闻。只怕我们是，如果真的是像那些佛在世的佛弟子那些声闻，那还真的好。就怕是声闻发心而已啊，现声闻相还 OK 啦，但只怕发声闻心呐、啊，清楚吗？差在哪里？声闻相发心它有救，真的发声闻心就很困难，就比较麻烦，对不对？现声闻相还好，如果我有兔子的跳法跳过去，我也很高兴。他如果说我是兔马，我说我还不用到马，我到兔子用。如果人家骂了我，但是我是觉得那是相，我最重要是我们还是，我既然那么喜欢摩诃止观，你们该知道我的心不是想当兔子，但是我如果还能够当成兔子，我也蛮高兴的。我不会说人家骂就说、不行了。对啊，另外那个我们第一期的课程到这个月底结束，对不对？像二月份是属于第二期的课程，不用重报名啦，只要告诉你们，它总共是分三期啦，这是算是一期的课程到二月。那到时候你们如果想要重新选干部，也可以到时候再跟我讲一声，或者说有什么想要人发心的啊，或者有其他都可以告诉我，好不好？那我们的财务大臣啊去做手术，白内障手术，说他要请这个下一期才会回来跟大家相见。现在的代理人就是我们的电脑大师。好，先跟大家预告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好，再来往下看呢，再来就是说一说众解以后往下三受度合，在14行开始呢是说即空即假即中者，这三种理仪啊，就三种分别，你分为三种，你看看它有三个顿号，有没有找到？18行的话有没有顿号？即空即假即中者有没有找到顿号？没有咯，虽三而异，虽一而三，不相妨碍呀。但是上面14行有各个有异呀，说别教的特色是相无量，它的而且它的相是各个什么隔离 次第的，次第隔别的。我那时候请你们背几个字，有吗？有哈，好。再来呢，其余六种发心，他就告诉我们23行开始，他说其余种种发心，像净土啊，你听闻到净土，你看到徒众有人随行眷属，你看到他的修法，你看到法灭，你看到受苦，见他受苦，你会看到什么？有种种的过失啊，起过不是自己去做，是起看到人家种种的过啊，你就会发菩提心。那呢，就都参考什么？第一个推理发心就可以了，清楚了。好，84页。进入84页之前，我想请问大家一下，我有记一篇文章，略论智者大师判教体系，略论智者大师判教体系，松果文集里面的，有时候到上星期就寄了，元旦寄给大家的那一篇，请各位要看一下。他谈的就是第一个是缘起的无限性跟开创性，第二个他谈的就是同样的一个境界，同样的一个法说下来，为什么众生会有种种解的差别？清楚吗？清楚了哈。所以那个部分就是刚好参考，我们就这一次的讲义，就是请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一篇文章，仔细的看哦。那个是写的，故意写的很白话，背后你要弄懂，而且你要根深蒂固把它植入心里面，对于将来修摩诃止观会很有帮助。看天台的东西都要进入那个部分，天台就是我常常说的8个字，不是教官双美那个你们常听到的，对不对？然后止观双修也不是啊，那个就没什么特点了，8个字。到最后你止观双修是什么意思？你要达到的境界是什么？你教官双美，你美到哪里？他强调的，他要你达到的圆融之德，他希望你领悟到的境界散发出来的，我都做不到啦，但是我都向往，也在努力。我这么小孩子就做到了，我大概可能我会认为我有傲慢心，然后我做不到，我也会坦白告诉你，我真的做不到，但是我很努力在做，而且我很努力去了解他在说什么。那也是我要对你们说讲课之前的责任，对不对？所以说我所了解，所以对你们说的是我对于天台的了解，而不是我做到的。我做不到，但是我真的觉得它很棒。圆融之德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尽可能的没有分别，尽可能的能够契入，也尽可能的能够消融一切的隔阂。那安详之美，他说就是说能够堪报不报之恩。安详之美，这两者的话特别是堪报不报之恩，这是很重要的。最怕遇到这种问题，有的东西是误解在对方身上，那种冤亲债主很容易化解，对不对？比方说事情并不是很大，但是因为对方的情执或者各种情绪不断的让他成为一个很难去化解的现在问题。不过那种问题对于你来说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那重点是在他的痴跟三毒，对不对？但是有种问题是我们真的伤到了对方，真的伤到了，而且伤到得很深，而且确实有实质各方面的伤害，而不是他贪嗔痴的。比方说父母对小孩，对不对？那种回头去伤的时候就是很深的啊。那或者是说有的人他真的全心全意跟着，最近不是有一个案子吗？不，结婚40年，我那天做广播听到的，然后忽然他先生就跟用那个叛乱时候的军人条款判决婚姻什么无效，他老婆跟他都还有在户籍法上什么法民法上都成立，最后他用一个来判决，还要他老婆赔他100万，他老婆跟他跟着40年这样子。那一种那个后来就很无奈，像这种就确确实实他有时间什么各种的伤害大家看得到，损失各种的。那有的人是不是有的是比方说一句话或一个 case 下去了应该就结束了，可是对方开始有各种的贪嗔痴或各种的反应，因此让这个 case 不断的在他心里面发挥发酵，然后难以释怀，那个就是不一样。那不报之恩就是属于说很难化解的，难以化解的冤债，就是负面的难以化解的冤债。你连这样子的东西都可以透过你达到安详之美跟圆融之德而能够得到， 你跟他在同一个场合一见面的当下就化解掉了，不用多说就可以化解掉了。这不是我说的，是佛说的，所以我才很向往，因为我不知道我术士得罪过多少人，所以说能够如果这样子他读得很好，就好像穿了防弹背心一样，还全副武装的，有那个防毒设备这样子，对不对？就很好。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达到圆融之德、安详之美，他可以堪报不报之恩，不是光自己 OK， 最重要是你为你自己的过去都可以化解，也为未来就可以结好缘。好，所以那一篇文章多看一多看多想一想，那篇文章背后是一个很大100多页还200页的一个 model 推出来的，让它成立的，是用天台的3大步9小步的全部的英文 model 把它推成成立的。我还有答应你们一个东西，对不对？过完年后再给你们什么东西，你们忘了就没了，忘了对不对？我说要告诉你们一个 model， 对不对？什么东西的 model， 忘了就别了，看有没有人想到，下星期上课以前告诉我，下课以前告诉我，下星期下课以前告诉我，我答应你们一个什么东西要给你们，忘记了就没了，对嘛？你们都不在乎了，我干嘛要给？忘记了，黄先生记得吗？不记得了，你们都不记得了哦，所以我没有欠你们，对不对？你们把那个东西都接丢掉了吧？忘记了，对不对？哎，好啊，都忘了，都忘了就考卷2张好了，就不要不要了。好，来继续84页，都忘了哈、哦。晚上班的很确定，在晚上班下课的时候，我还专程跟工作人员说，再给我5分钟以内我可以结束，然后才讲的东西。然后我跟你们说，那个都背后太大了，要我给你们，我必须要摘录过才可以。哟，什么东西讲不出来，太好了！哎、欸，回去开始苦思，一个这么好的东西要给你，你也找不想不出来。哎、欸，有啊，记起来了哈。哎、欸，对，我这么慈悲提醒到这样子，想起来了吗？想不起来，想起来了，有这样的一件事，对不对？你想起来了。回去开始在想，来84页到85页，没关系，你们可以用任何管道告诉我。如果就算你发 email， 我也不会不认账。只要下星期的晚上9点，下星期三晚上9点前告诉我。来84页，上来所说既多，今以3种止观截之啊。他说啊，今言1234，第三行1234，把那个渐次划掉一下，好不好？帮我写上化法四教，把渐次改成化法四教。化法，变化的化，法律的法，1234的是教诲的教。好，他说约界内外分别就会有4种苦集啊，然后如果约根性取理就会有1234不同啊，对不对？所以一个是界内外分别，然后界根性都谈到了，对不起。然后所以说呢，法性是所解，第七行法性是所解，是你所去理解的都。那那个呢，道灭是能解，能跟所要弄清楚哦。所以你循着道而后达到灭，但是你的能，但是你所最后你所要达最后的所是什么？法性，法性是最后你所达到的是所解。所以说呢，灭是不是你的终点？不是啊，灭应非真嘛。刚才前面不是我讲了吗？灭非真的啊，你所要达到的不是灭，是它背后的那个理啊，是法性。那第十行，譬如父子两个呢，说对方都是路人啊，假设这两个啊都告认为对方是路人，假路人乙，这时候他们两个如果生气起来打架，出手重不重？重啊。那呢，称以辟疾啊，称来辟会成那个疾就是苦因，打就是辟一层苦果啊。如果说你认为呢，烦恼即法性的话，那这事理是相即，对不对？事跟理就会相即，那你的苦跟疾就会轻啊。所以呢，他意思就是说，那你知道这两个啊本身跟法性是相即的，你就不会认为他是路人，知不知道？你 你就不会认为是路人，你就是他就在这个里面，你对他的排斥性，你一直要把他丢掉的那个排斥性啊，你不是用这种回避的态度，而你是要用处理的态度。那第二个人他说食非骨肉啊，他说这两个人呢虽然不是亲骨肉，可是这两个人认为对方是我的爸爸，爸爸认为对方是我的孩子，可是两个明明不是，可是因为打从内心认为是的时候，他称打怎样折薄啊，就是等于是你们把那个二呢移到第二行的那个第二个句号的后面，有没有看到苦句号，有没有把那个二移到苦句号的后面，可以吗？第一行后面有个苦，第一行的前面有个苦，然后句号把它写上二挂号，把后面的二挂号去掉，这样子写好了吗？写好了。来，那他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往下看啊，他这是有说把我们的那个譬喻啊分为几个，各位请看到84页的表格，就是85页的整个缩写，就是84页的表格。他说如果是界内顿根的话呢，他所迷的呢重不重？重。迷什么？迷真重，迷真重。那迷那个如果立根的是迷真轻，那界外的顿根是迷中重，迷中轻。上次表有没有收到？有吧？我有没有给大家那个图啊？刘金哲画的、啊、有齁，有。什么都没有，怎么会这样？你还没去开信箱，刚回来。如果没有，你的班上同学有认识的吗？都没有啊。那你认识班长吧？班长他不认识你，那怎么办？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登记，我也不清楚。他请四个星期的假，因为他有事情。吴小姐，你再跟请他登记看怎么处理这样子。你要不要过来？你要老人家过去啊？我们班长我还想要他连任呢、欸，你这样子，要好好对待他。来，再来往下，请各位往下看。他再来是所迷的苦集，当然就是他迷的，就是能迷的，对吧？他就是重苦集，就是苦因也重，所以他是相对的，对不对？同样的。再来呢，解的话呢，它解的相极性如果高的话，就代表它所迷的当然是什么轻。那如果它所解的东西它离开比较远，它当然它所解它的迷的就是怎样重。它离就是就假设是那个门，出人门就代表你开悟了。当你离那个门很近的时候，就代表我迷的是轻，对不对？然后代表我所解的是比较相极，但是我离那个门比较远，就是我迷的比较重。我离的那个我也当他的啊，离他比较远，所以叫做离呀、啊。有没有找到这个、啊？所以说我的所解的是不是比较拙？我如果比较远就是比较拙，比较近就是比较巧，都一样，两边是一样，那个轻重一样。那再来，它就是像第浅深是一样，皮货跟肉货啊，这个也是。再来是皮是不是你的表皮，肉在底下，对不对？界内的皮货为浅，界外的出漏货为深，就是说你能够处理到表面的，像一般我们的贱货容不容易察觉？比较容易，我们一般察觉到贱货，照私货就比较微细难察了。那如果你还要到处理到界外的，算是尘沙无名的话，那更困难，对不对？所以它就属于深，漏货为深，称它为漏货，越难察觉的越在底下。那如果是骨货呢？骨头不更难察觉？好，拙跟巧，随他意为拙，如果是随自意就是为巧，然后趁机为巧，你们发现，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呢，不趁机就是为拙，这个各位回去自己看一下就好了，可以吗？这部分不太需要再讲，所以在小节的部分，小节的部分呢，就是隔壁85页画三行的地方，就是当你是见次子观是若作浅深轻重者啊，那是见次。如果圆顿的话能够与一时的事地不分别啊，那如果不定的话，大家上次考题就考过啊，就是前后它会换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迷轻一下迷重，它未必一定的。那但是这三者都是什么大圣的法相啊。今天上到这里，下星期86页开始告诉你怎么样依誓弘誓愿发心，前面会比较慢，第一章会很慢， 二三四就会越来越快，因为前面在打基础，第二个是你要把发心弄清楚，后面才会知道它的基准点和它的标准在哪里。那上了两个月了，没基础的大概也有基础了，然后大概也习惯我的方式了，有没有习惯了？有齁，吴彦芬习惯了嘛，林琼也习惯了齁。好，那接下来因为你们两个晚上班，他们其他有的都有上下午班，吴真秋没有，林玉祥是应该就很习惯，他年轻人比较快习惯，然后孙先生习惯吗？可以了，好啊，所以我们开学回来以后的方式就会比较快了，可以齁，就是我会用跳的重点抓出来，比较不会像现在这么慢，你们就会比较得到比较多的收获，比较快抓到重点，那就是颜色笔啊各方面自己带好。好，今天就到这里结束。